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12月10号，公元2018年1月26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嘎托格泽仁波切被推选为第七任西藏宁玛传承掌教领袖，流亡西藏僧衣获印度公民荣誉莲花式勋章。人权观察发表报告指出，中共干部全面接管西藏腊戎五明佛学院，流亡藏人官方纪念印度第69个国庆日。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传佛教宁玛传承高僧大德近日研讨该传承第七代掌教领袖人选，最终一致推选宁玛六大母寺之一嘎陀寺的嘎陀格泽仁波切为第七任宁玛传承领袖。今天宁玛学派数千僧众与菩提迦叶共同参加了接任典礼。藏传佛教宁玛传承本无统一领袖，在西藏遭受巨变流亡印度后，宁玛传承上师高僧一致决议由六大母寺的上师轮流担任掌教领袖，每三年交替一次。宁玛传承六大母寺为嘎陀寺、左倾寺、雪谦寺、敏珠林寺与多吉扎寺、白玉寺。2015年12月23号，宁玛学派第六任领袖达隆泽珠仁波切于菩提迦叶圆寂，宁玛传承各大寺院的高僧仁波切决议将推选掌教的事项暂时搁置。此次宁玛传承僧俗于菩提迦叶举行第29届大祈愿法会之际，各方推选第五世嘎托格泽仁波切、九美丹巴坚参为宁玛传承第七任领袖。西藏人民议会宁玛传承议员江白丹增告诉本台，今天1月26号，数千名宁玛派僧俗于菩提迦叶参加了掌教领袖接任典礼。嘎托格泽仁波切九美丹巴坚参1954年出生于西藏东部果洛，受宗萨钦哲却吉洛珠仁波切、第16世伽玛巴仁波切等高僧大德的认证，1997年抵达印度。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印度的僧人医师易西顿丹以其精湛医术治愈无数藏印及外国病患，他也因此获得印度公民第四级荣誉莲花式勋章。以93岁高龄的他今天接受媒体采访时对获奖仪式表现泰然，他指自己仅遵循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认真治疗病患，对印度政府的认可表示感谢。今天是印度国庆日，印度政府按照惯例宣布了今年的公民荣誉勋章获得者名单。于达兰萨拉开办诊所的流亡僧人医师易西顿丹获得莲花式勋章。流亡藏人媒体闻讯前往易西顿丹的诊所进行采访，已经93岁高龄的易西顿丹对获奖仪式的表现非常泰然。他告诉记者，今早才获知得奖仪式，在感谢印度政府的同时，他只应该是他的医术利益到了许多病患，因此才被授予嘉奖。他不愿多谈，只强调很久以前就获得印度政府官员的赞扬，而自己93岁还坚持看诊，也是遵循达赖喇嘛利益他人的教导。 伊西顿丹于西藏拉萨由13世达赖喇嘛建立的藏医力算院毕业。中共占领西藏后，随同达赖喇嘛尊者流亡印度，而后他于达兰萨拉重建藏医力算院，并曾担任尊者的私人医生。因其医术高超，世界各地的很多病患都慕名前往就诊。他于达兰萨拉麦罗肯基镇设立的诊所，往往从清晨3点左右便有各地病患排队领候。2016年3月23号，应北达兰萨拉藏医力算院建立55周年纪念日之际，达赖喇嘛尊者向伊西顿丹给予了祝福与嘉奖。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伽玛格勒今早向媒体表示，伊西顿丹来印后，以其医术利益了无数印度民众，此次获印度政府授予莲花式勋章，藏人行政中央向他表达祝贺，同时祈愿他健康长寿。伽玛格勒指出，此次的授奖也是西藏医学传承被发扬认可的一大标志。印度于1954年设立莲花奖，其中分印度国宝勋章、莲花刺勋章与莲花式勋章等，以表彰在艺术、教育、医学与社会服务等领域付出卓越贡献的印度公民。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官员今天于内阁办公楼前举行升旗仪式，纪念印度第69个国庆日。代理司政伽玛格勒透过媒体祝福印度继续进步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强国。印度于1950年1月26号正式颁布宪法后，成为主权独立的民主共和国。今天1月26号是印度第69个国庆日，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官员聚集在内阁办公楼进行了纪念。代理司政宗教与文化部部长伽玛格勒在升旗仪式现场向媒体表示，今天是印度正式成为民主共和国的纪念日，他代表境内外藏人与行政中央向印度政府表达衷心的祝福。伽玛格勒指出，69年来印度在各方面获得发展，藏人对此表达祝贺的同时，也希望未来印度能够继续进步，成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强国。流亡藏人也借此机会向印度政府与民间常年来对藏人提供的各种支持与关注表达感谢。印度于1947年从英国政府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1950年1月26号正式颁布宪法，并将这一天定为印度国庆日。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近年来对西藏腊荣五明佛学院实施打压，并未满足于强拆建筑、驱逐僧尼学员。根据人权观察组织获得的一份官方文件显示，无神论的中共已派约200名干部全面接管腊荣佛学院所有大小事务。人权观察批，政府对腊荣寺的新控制措施公然违背中共的说法，即中国尊重受宪法保障的宗教自由，这可能激化藏人对北京的不满。人权观察组织昨天25号发表声明指出，该团体获得一份中共官方文件，腊荣寺五明佛学院院寺分离方案明白卡，进一步显示出中共对腊荣佛学院的对待方式有碍宗教自由。 2016年7月，被指为世界最大佛教寺院社区之一的色达腊荣五明佛学院，遭到中共以整顿为名的大规模打压，无数居所被拆除，数千僧尼学员被驱逐。而去年8月，中共官媒报道，当局派遣多名党员至腊荣佛学院，担任所谓党委书记与院长等职务。当时有知情人士向本台透露，2017年大概8月份左右，一份官方文件显示，当局计划将色达腊荣五明佛学院分为寺院与学院两个部分，并指明分化后的佛学院中，职员与僧俗学员不得超过1500人，而分开后的寺院职员与僧侣不得超过3500人。人权观察获得的腊荣寺五明佛学院院寺分离方案明白卡似乎便是这份文件。境内藏人女作家维瑟当时发推写道，色达五明佛学院终于被党接管了。而流亡藏人作家次仁夏家也评论说，世界最大的佛学院变成一座党校。根据人权观察获得的这份方案，腊荣佛学院的管理、财务、安全、招生，甚至教材选择等事务，已由大约200名共产党干部和普通官员全面接管。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指出，政府对腊荣寺的新控制措施公然违背中共的说法，即中国尊重受宪法保障的宗教自由，对西藏寺院的微观管理有碍宗教自由，而且可能激化对北京的不满。这份方案还要求建立网格化管理系统，对寺院居民僧俗实施持续的监控。索菲·理查森将中共当局在腊荣佛学院的举措形容为对宗教事务施展绝对控制的恶毒企图。他并强调，这在威胁藏人宗教自由的同时，将来也将威胁所有的中国公民。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喜尔宗德丹撰写的文章，中共停止诽谤达赖喇嘛是释放善意吗？
最严重的是，被称为西藏宗教文化中心场所寺院宜三大寺、哲蚌色拉寺和甘丹寺为主的三居各大寺院，在安多地区夏琼寺、塔尔寺、龙武寺、拉布楞寺、格尔登寺等，在藏区白玉寺、安觉寺、南武寺、塔空寺、嘎妥寺、腊荣五明佛学院等，在卫藏地区除三大寺外，大昭寺、扎什伦布寺、萨迦寺、藏野寺等等，通通改头换面，面目全非，昔日香烟缭绕，佛号声声，庄严幽静，笼罩在善境的气与光之中的佛门境地，如今在党和政府的驻寺干部领导下，已改造成物欲横流、金钱至上、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旅游中心或商场，同时把寺院僧尼个个都培养成优秀商人。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喜尔宗德丹撰写的文章，中共停止诽谤达赖喇嘛是释放善意吗？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